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署名为马丁的这份声明中说，1985年在我21岁就读职业培训学校临近毕业期间，听我班里的同学说，如果没有解决组织问题，就不会分到理想的工作和好的地方。虽然那时候我还是相信中共的，但我不愿意受到其组织的各种约束，因此我迟迟没有加入。后来为了满足个人的发展，也在朋友们的劝导下，就稀里糊涂地加入了这个组织。中共89年六四的血腥使我彻底的觉悟了，我断然决定脱离这个法西斯的任何组织。随后我拒交团费，并且拒绝参加他们的组织活动。我要用我的后半生来洗刷我这个污点，为民族的自由和社会的民主做出自己的努力。来浏览几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江西的胡一刀说，退出骗人中共组织，走入社会多年后，才发觉自己曾经信任的组织有如此多的暴行和罪恶、谎言与暴力，人民的贫苦与贪官的穷奢极欲让我欲哭无泪，是时候离开他了，愿神保佑我及多灾多难的中华百姓。署名为潘生的这份声明中说，基于人性未泯，基于善恶有分，基于对独裁的苦苦抗争，更基于对社会良知与公正道义的追寻，退党。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署名为清先知的这份声明中说，我是鄂西大山中的土家族人，自从共产党取代土司以来，修路筑坝等，我们农民都是无偿的出工，可是如今杀一头我们自己养的猪还要上交一半，我们山里农民有多苦谁知道。我们利川的318国道无论是往东还是往西都是坑坑洼洼，进出极不方便，消息也不灵通。来我们这里的游客问我知道法轮功吗，我说我不知道哪里能教，不然我也去练，共产党说不好的一定是好的。他们说现在外头有很多人退党，我双手同意，我还要我的娃儿们都退出。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我生于困苦和战乱的年代，食难果腹，朝不保夕，共匪窃国，略施小惠，且冠以大同以诱之，我愚钝不知表里，更误论此恶党之邪，竟以此为志，或曾为匪摇旗呐喊，或曾助纣为虐，浑浑噩噩，糊涂一世，今劳已幡然悔悟，羞愧难当，是今民生之凋零，国家之衰竭，道德之沦丧，此推波助澜者，我绝不少干系。今闻退党一事，我甚有意，特此借贵宝地声明，退出此中共恶匪邪党，从此今生来世，此恶党与我无任何关系。声明人杨胜贵。
9月2日，通过大纪元网站退出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的人数超出1亿2300万人之际，马来西亚退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雪兰莪州蕉赖9英里新村举行声援三退的集会和游行，希望政府正视中共渗透当地华人社区的问题，同时呼吁国人快快觉醒，别再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幻想。
最近8月24日，在雪兰莪州嘉颖发生了数名华教人士野蛮对待法轮功学员事件，其中一人甚至口出杀人狂言。
我们只要可以杀人的话，我一定把你杀掉。
他们对法轮功的仇恨之深已引起坊间一片哗然，有网民纷纷议论中共渗透本地华社的严重性，甚至质疑有中共特务入侵华教堡垒。在声援三退集会上，马来西亚退党服务中心中文发言人蔡先生对于以上事件呼吁政府必须正视中共渗透大马华社的问题。
华教界人士对法轮功学员的过激行为，这到底是谁将这些仇恨输入马来西亚？共产党其实已经再次转换新策略，以渗透和利用本地华人社群方式来扩散他们在我国的影响力，此事已敲响警钟，是值得有关当局注意的事件。
退党服务中心马来文发言人郭先生呼吁那些还在盲目追随中共的人士快觉醒。
jangan lagi menaruh sebarang harapan terhadap kejahatan PKC。
集会过后，声援三退游行队伍在交通警察的开路下出发，沿途受到许多市民的关注和支持。
Okay,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This one very good.
Memberi kesedaran,
kesedaran orang ramai. Tengok orang Singapura orang muda, dia tak tahu.
住在当地已有60多年的老居民叶先生及家人深受共产党迫害，所以他表示，在他一生当中绝对不会支持共产党。
我就一路嚟都很支持共产党咧，因为共产党啊冇人道，我一生人到依家我都冇支持过嘅。啊，我明白，因为我以前我细个嗰阵时啊，我父母啊，我阿爷，我阿婆嗰啲啊，孙妈。为了共产党嗰阵时，我哋咁多家臣人亡啊，公报私仇啊！我妈以前嗰阵时为了生活啊，俾共产党逼你哋唔做得去国事啊，做咩啊？佢咁样用咩？你知冇？公报私仇，夜晚就拖我妈去石龙山啊！我用嗰啲锄头啊，去剥死佢啊！
新唐人记者谢秀芳，马来西亚加赖九面新春报道。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姚坚富在《新史记》杂志上公布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回答有关六四问题的谈话记录。谈话记录内容中显示，在六四问题上，江泽民是不干净的，没有六四，轮不到江泽民当总书记。因此，杜润生认为，对六四的平反实际上是对江泽民执政权的一个否定，所以六四也就难以平反。
姚坚富将2005年3月17号杜润生回答有关六四问题的谈话记录公布了出来，登载在《新史记》杂志上，作为杜润生百岁诞辰的祝贺。杜润生在当时的谈话中表示，在六四问题上，江泽民是不干净的，没有六四，轮不到江泽民当总书记。原史学教授刘英权表示，江泽民在六四以前就是镇压民主运动的先驱，做了很多讨好保守派来镇压改革派、打击改革派的事情。
江泽民呢，事实上是他的六四学生的学籍，到了北京，到了中南海的，他是一个六四事件的一个既得利益者。
杜润生还指出，当年江泽民查封了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致使八九学潮进一步激化。据历史资料记载，1989年4月15号胡耀邦病逝后，作为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中共党组成员的金本利决定在当天的导报头版显著位置上向胡耀邦表示哀悼，并打算开辟专栏悼念胡耀邦，然而却遭到江泽民的严厉斥责和撤职。因为《世界经济导报》当时被认为是大陆思想最开放的报纸，很受学界和青年学生的欢迎。当导报被江泽民封杀后，导报事件也是史无前例的把新闻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卷入了八九年那场民主运动。因此，杜润生认为，对六四的平反实际上对江泽民执政权是一个否定，也就难以平反。孙文广表示，江泽民在六四事件上的罪责是无法推脱的。
也确认到共产党这个合法性啊，文革啊，那这个一场浩劫啊，六四呢实际上也是一场浩劫，它不但是打死一些人，抓了一些人，判了一些人啊，枪决了一些人，而且呢，把整个的赵紫阳、胡耀邦啊，他们开启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把它一刀两断，终止，这个是更为严重的一种倒退活动。
如果平反了六四呢？江泽民在六四以前搞的那些镇压六四啊，为六四这个镇压铺垫的一些动作，以及在镇压了六四期间的一些动作，和镇压了六四以后的他的一些保守的翻工倒算的这些动作。都会被揭露出来，这样呢，江泽民呢，和他这个派系呢，就会彻底的瓦解。
不过镇压六四之后，已经沾满血债的江泽民不但不反省，还继续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导致成千上万的家庭破碎。真相网报道，2002年10月22号，江泽民被法轮功学员以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告上美国一州北区法庭以后，江泽民先后被海外法轮功学员在瑞士、英国、澳洲、比利时、西班牙、台湾、德国、加拿大、希腊、香港以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起诉，堪称21世纪人类最大的诉讼案。
近日，重庆朝天门长江段江水突然变成赤红色，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长江水呈褐红色，与嘉陵江水的浑黄色形成了明显的红黄分界线。重庆市环保局对外宣称没有检测出有毒有害物质，不过重庆市市民对于此说法却没有信心。
七号上午，重庆朝天门码头放眼望去，长江水呈褐红色，而嘉陵江水则呈浑黄色。两江交汇处呈现明显红黄分界线。据了解，六号晚上重庆南南区等地突然大范围停水，引发网友和重庆市民质疑江水受到污染。重庆市环保局七号发布消息说，没有发现违规排污行为，江水中也没有监测出有毒物质。八号，记者打通重庆市环保局电话，接电话的人员对于长江水变红的问题拒绝正面回应。
你要了解这个情况呢，现在我们那个重庆的大鱼网上已经刊登了关于长江水变红的一些原因，你可以去网上去看，我们那个重庆晨报已经在大鱼网上已经有报道了。
重庆市环保局近日在官网上表明，由于长江上游四川境内连续暴雨，致使沿线大量泥沙入江，长江四川至重庆境内沿线均呈现褐色，河水变红是水中铁离子含量过高所致。不过环保局的说法显然并无法让重庆市民安心。
但这个事情他官方的答复、官方的说法要和老百姓都不一样，他说的东西都是好的，都是没得问题的，结果哈哈都是有问题，老百姓都吃亏了噻。
有网友在天涯社区贴出两张照片，并注明汶川大地震时位于四川渠县的老龙洞流出锈红色河水，将原来清澈见底的七彩湖染成一片血红。网友担心长江水变红是大地震前兆。新唐人记者朱志善台云采访报道。